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英国演员伊丽莎白·泰勒曾经说，最终内在的你会形塑外在的你，尤其在你达到特定年龄的时候。人年轻的时候，外貌可能会受到天生条件、青春还有打扮的影响，但是随着岁月的累积，一个人的内在品格、思想、情绪还有生活态度会慢慢刻画在他的外表、神情、神态跟气质上。所以真正决定一个人最后样貌的并非年纪，而是他的内心被什么所塑造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今天要和您借着书中的作者跟教师看到的其他幽灵，更多挖掘他们最终内心被揭露的样貌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今天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上周说到，作者跟教师、小说家乔治·麦克唐纳要走一小段路，路上他们看到许多的幽灵，有些幽灵非常努力地想要把地狱带到天堂，有些尽管此刻身处天堂，却说天堂是幻觉，有些幽灵则是简单平实，纯粹只是想当鬼。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朽坏，不但安于接受传统的幽灵角色，还希望自己能够吓人。作者不晓得这种野心是否能够实现，可是教师提醒他，吓人的乐趣在世上绝非新鲜的事，因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说，他们吓人免得自己惧怕。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尸骨已朽，化为幽灵，觉悟到现在的我已经变成人类惧怕的对象，我只是荒寒墓地里的幽影，不应存在却又不知怎地存在的可怕东西，那么对他来说，吓唬别人似乎可以逃避这种命运，沦为幽灵却仍旧惧怕幽灵，他们惧怕自己，因为害怕自己是最可怕的事。除了这一切之外，作者还看到其他奇形怪状的幽灵，简直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样。这些怪物一路旅行到巴士站，对于他们或许有数千里之远，然后抵达了这个生命的幽谷，一跛一跛的走过痛苦难堪的草地，只是为了要满怀怨恨地叙述他们心里的嫉妒。尤其令人费解的是，他们来到天堂是欣喜若狂地发泄他们的轻视之意，这趟旅行似乎是他们要付的一笔小代价，为的是要得着这么一次绝无仅有的好机会，好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看得见永恒黎明的所在，对那些所谓的自命不凡的家伙、上流绅士、未善的骗子、势利小人、富有的人诉说对他们的看法。 作者看了之后不禁问教师，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教师说，我曾经见过那种人改变过来，那些你认为罪孽较轻的人反而回去了。恨恶良善的人，有的时候倒是比对良善一无所知却又自命良善的人更加接近良善。挖掘到这儿，我们会发现鲁易斯所描写的并不只是在天堂里幽灵可能会有的样貌，而是人的内心可能会有的状态。首先我们先来挖掘第一个部分，为什么有些幽灵因为害怕所以想要吓人呢？很多时候人之所以表现的强势，不一定是真的强大，有的时候只是害怕自己的软弱被别人看见。有的人喜欢批评别人是因为害怕自己被批评，有人喜欢控制别人是因为害怕失去掌控，有人总是用愤怒保护自己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内心的黑暗，甚至有人用冷漠嘲笑讽刺来武装自己，其实害怕被拒绝被否定被伤害。换句话说，许多伤害别人的人本身也是受伤的人，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医治，而是选择把痛苦继续传递出去。圣经从很早以前就指出了人真正的问题，并非只是外在的行为，是里面的生命。耶稣曾说，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人里面如果充满苦毒、骄傲、自卑、恐惧，这些终究会流露在生活当中。所以，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。很多人以为信仰只是教人做好人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知道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平安了。没有神的爱，再怎么成功的人也会充满恐惧；没有神的光，再有权势的人也会活在黑暗里。所以耶稣来是要把人从恐惧里释放出来。使徒约翰曾经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幽灵没有在爱里，他们在恐惧里，为了除掉恐惧，他们用其他方法代替，不论是装模作样，诱使别人与他同流合污，或者自我欺骗，一切都是假象，这些都在表明他们仍旧活在恐惧里。如果他们想要丢掉恐惧，却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那么只有一个办法，磨灭良心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，这些幽灵千辛万苦地从幽冥城来到天堂，忍受一路上的艰难跟痛苦。这里说，如果真的看见光明，看见真理，看见生命，他们应该停下脚步，好好思想自己是否要改变。但他们不是，他们来到天堂竟然只是为了一件事，发泄心中的怨恨。他们急着控诉、羞辱、批评，他们满口都是嫉妒、轻蔑、怨毒，仿佛只要能够把心中的怒气倾倒出来，即便永远没有办法再回到天堂也毫不在乎。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竟然乐在其中。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而是已经把邪恶当作快乐，把怨恨当作享受，把扭曲是非当作自己的权利。圣经形容，人如果一次又一次地拒绝真理，良心就会渐渐失去原本的功效，好像被火烙过一样，变得麻木，不再对罪恶感到羞愧，也不再对真理有所渴慕。这是罪恶最可怕的地方。罪不只是让人做错事，更会一步步改变人的心，使人把黑暗当作光明，把光明当作黑暗，把邪恶称为善良，把善良视为愚昧。甚至到了最后，即便真理就在眼前，也宁愿选择继续活在谎言里。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，人最大的危机不是犯了一次错，而是我们的心失去了辨别真理的能力。 一个人的良心越来越麻木，对罪恶不再敏感，甚至以犯罪为乐，以羞辱他人为满足的时候，就表示他不是离神越来越近，是离生命的光越来越远了。然而即便如此，神依然没有立刻放弃他们，天堂大门依旧敞开，因为神仍旧在等待。只要有人愿意放下怨恨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回转归向上帝，他的恩典依然足够接纳。所以我们来到第三个部分，当作者以为这些幽灵根本是无药可救，何必来到天堂的时候，教师却说，我曾经见过那种人改变过来，那些你认为罪孽较轻的人反而回去了。恨恶良善的人，有的时候倒是比对良善一无所知却又自命良善的人更接近良善。这句话乍听之下好像违反我们的想法，我们总认为好人应该比较容易进天堂，坏人应该是没有希望的。可是在神眼中，不是以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来看待，而是以你是归属于上帝的还是归属于恶者的，你是亲近神的还是远离神的，你是相信神的还是不相信神的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愿意和税吏吃饭，愿意接纳悔改的妓女，愿意医治被社会排斥的人，甚至赦免那些人人认为无药可救的人。相反的，耶稣责备最严厉的却是当时号称最近前的一群人，法利赛人。他们每天研究圣经，背诵律法，按时祷告禁食，在众人眼中是最敬畏神的人。然而耶稣却说，他们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洁白漂亮，里面却充满了死亡。他们要求别人遵守律法，自己却没有真的遵行。他们热衷于宗教形式，却没有施恩怜悯的心。他们高举神的名，却利用神的名来建立自己的地位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最后策划要杀耶稣，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，正是这群宗教领袖。他们以为是在维护信仰，实际上却亲手拒绝了神所差来的救主。反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身旁有一位同被钉十字架的强盗，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失败，也没有机会重新做人。但是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承认自己的罪，也承认耶稣是无罪的。他恳求耶稣，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回答他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不是因为强盗的一生比法利赛人更好，而是因为他终于愿意承认自己需要救恩。一个知道自己迷路的人愿意接受带领，一个认为自己从未迷路的人就不会寻找方向。这也是鲁易斯想要提醒我们的，天堂的门从来不是向完美的人打开，而是向愿意悔改的人敞开。神乐意给每一个愿意回头的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也许今天的我们不像小说中的幽灵，也不像十字架上的强盗，更不像法利赛人，但是我们都可以问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是否一直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，还是我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，承认自己的有限，让神的光照进我生命最深的地方。在人看来，决定一个人结局的也许是他曾经犯过多少的错误，但是在神看来，真正重要的是，当真理临到的时候，我愿不愿意回转，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。这也是福音最宝贵的地方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坏到不能够被神赦免，但也没有一个人好到不需要上帝的赦免。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大能。让经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第28章专辑《恢复敬拜》当中的《十架的大能》。
哥哥他耶稣受难，天父爱我的长老。
这里是灵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8章专辑恢复敬拜当中的十架的大能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开往天堂的巴士，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。接续上一段的故事，作者跟教师一路上看到了许多幽灵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突然，有一位幽灵吸引了作者的注意。作者跟教师所在的地方靠近一片树丛，树丛那边站着一个光明壮实的灵跟一位幽灵，他们显然才刚刚相遇。幽灵的外形看起来有些面熟，不过作者立时领悟到，他在世上见过的不是本人，只是报上的相片。这位幽灵生前是知名的艺术家，以下我们就称他为画家幽灵。画家幽灵环顾四周，不禁发出惊叹：上帝啊，我想要把他给画下来。光明的灵摇摇头说：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目前不该操这个心。什么意思？是说这里不给人画画的吗？不是的，光明的灵说，那种东西在这里没有什么用处，你应该要先用心看， 而不是急着把它画下来。光明的灵进一步解释说，你在世上作画的时候，至少在早期，是因为你从世上的景物中看见天堂。你的画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你的画使别人看到了天堂。但现在此刻，你已经拥有天堂本身了，信息是从这传来的，所以不用再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情形，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。实际上我们看得比你还要清楚。那么光明的灵是说，画画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吗？不是的，这是优先次序的问题。光明的灵说，等你长大成人，这没什么，我们都会长大的。有些事情你会看得比任何人还要清楚，那时你就会想要把你所看见的告诉我们，可是时候还没有到呢。目前你要做的只是看，来看，来吃，它是无穷无尽的。听到这里，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很奇怪，难道天堂不需要艺术吗？难道画画没有价值吗？其实光明的灵并不是否定艺术，而是在提醒画家幽灵一件更重要的事，不要急着把自己的眼光带进天堂，而是先让天堂改变自己的眼光。这两者看起来很像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。画家幽灵一来到天堂，看见如此壮丽的景色，第一个念头不是欣赏，不是赞叹，也不是想要亲近这一切生命的源头，而是立刻想到，我要把它画下来。这个是他生前最熟悉的思考模式，他习惯用自己的专业去理解世界，也习惯把眼前的一切变成自己创作的题材。就好像是我们总是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自己的梦想，支持自己的计划，证明自己的想法，甚至希望上帝配合我们的人生安排。可是圣经所启示的方向却正好相反，上帝不是要来配合我们的眼光，而是邀请我们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所看到的一切。就像画家幽灵一样，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曾经一度透过大自然隐约看见天堂，所以他的画曾经感动了许多人。可是到了天堂，他已经不再需要透过风景去寻找天堂了，天堂就在他眼前。如果他一直想着如何把天堂画下来，却不实际走往天堂，他反而会错过天堂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美丽、良善、爱、艺术、音乐、大自然等等，都像是一面镜子，只是反映出上帝荣耀的一小部分。然而却有很多人把镜子当成了目的，而忘记镜子所反射的那一位。我们欣赏艺术，却忘了艺术所指向的创造主。我们对宇宙的浩瀚感到惊奇，却忘了创造宇宙的真神。我们追求爱，却忽略了爱的源头。鲁伊斯借着这段话提醒我们，神所赐下的一切美好都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路标。路标的功能不是要人停留在路标前，而是要带领人走向目的地。艺术是如此，科学是如此，甚至人生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如此。光明的灵说，来看，来吃，它是无穷无尽的。这里的看代表重新认识真理，吃代表真正领受生命。一个人先被神的生命所充满，他所创作的一切，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就会透露出新的眼光。因为那时候不是人努力寻找天堂，而是天堂的生命开始从人的里面流露出来了。或许这也是今天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。我们每天忙着工作、学习、创造、追求成就，究竟是在努力证明自己，还是在这一切当中更深的认识那位赐下恩典与生命的真神呢？当我们认识创造主之后，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改变。不再是问这件事能够为我带来什么，而是问神希望我从这件事看到什么。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生命的更新，并非世界改变了，是人的眼光改变了， 不是天堂被带到我们的观念里，而是我们愿意用天堂的眼光重新理解人生的一切。那么故事中的画家幽灵会怎么回应呢？他的选择又是什么？就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挖掘了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第五张专辑《全新的你》当中的《天堂在我心》。
这一双沉睡已久的花蕾，不能绽放一季缤纷。这一双寒冬之后的大地，不能展现一片青翠。这一双曾经受伤的翅膀，我要抬起头，张开双臂，拥抱神所赐的世界。 I want to be free， 自由地飞，在爱中我惧怕，在爱中无伤悲。 I want to be free， 不再流泪， 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， 我有天堂。绽放一季缤纷，谁说寒冬之后的大地不能展现一片青翠？谁说曾经受伤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地飞？我要抬起头，张开双臂，拥抱神所赐的世界。在爱中无伤悲， I want to be free， 不再流泪， 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， 我有天堂在我的心。 I want to be free， 自由地飞，在爱中无惧怕，在爱中无伤悲。我有天堂在我的心。 I want to be free， 自由地飞，在爱中无惧怕，在爱中无伤悲。 I want to be free， 不再流泪， 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， 我有天堂在我的心。
这里是蓝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许金宁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